典讲台，
司布真讲道集。
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十九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十六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特别有讲道能力。
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认识真理，思想真理，活出真理。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经典讲台，我是骆云秀。今天的经典讲台要和您继续分享司布真牧师，他在1858年6月11日在艾普森赛马场观礼台所做的讲道。讲道的题目是奔向天国的赛跑，属天的赛跑。让我们继续来聆听下半段的部分。让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的圣经经文。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哥林多前书9:24。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哥林多前书9:24。有些参赛者因为背负了太多的重担而无法获胜。当然，负担轻的人就有优势，有些人却要背负着极为沉重的负担。经上说，财主进天国是难的，原因何在呢？因为他们背负着太多的重担了，带着世上太多的忧虑和享乐，他们的负担是如此沉重，除非神乐意赐给他们强大的力量使他能够承受，否则他不太可能得胜。我们看到许多人，他们表示愿意得救，他们很喜乐地接受神的道，但是却慢慢地容许荆棘长出来，把神的圣道给挤住了。他们有太多的事物要处理，他们说必须要去谋生，却忘了他们也必要死去。他们有太多事情要照顾了，以至于无法想起要亲近基督而活。他们发现自己几乎没有时间来灵修，早晨的祷告必须匆匆忙忙地结束，因为他们一大早就开始做生意了。他们晚上也没有办法好好祷告，因为工作要忙到很晚。如此，怎么能够指望他们会想到神的事呢？他们有太多的事情要做了。他们常常问，我要吃什么？我要喝什么？我将要穿什么呢？虽然他们读过圣经说，天上的父会在这些事上照顾他们，只要愿意信靠他。但是他们却说呢，并不是如此。他们认为，那些相信的人都是照着自己的想法依赖神供应的狂热信徒。他们认为世界上最好的供应就是要努力的工作。他们说这话是没错，但他们却忘了，在辛勤工作的同时也有个附带的真理，那就是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当你看到有两个人在赛跑，其中一个在起跑之前先把各样重的东西放在旁边，他脱下衣物之后起跑了，而另外一个人呢，他的背上扛着一大堆的金银财宝，腰间缠绕着许多的疑惑，怀疑自己将来会变成怎样，到年老的时候又有何指望，还有一大堆其他的忧虑。他不知道如何把这一切的重担都卸下来交给主。看看， 他是多么疲惫啊，可怜的家伙呀。再看看他的对手是如何拉开距离，并且将他远远地抛在后面，转过了弯道，正朝着终点线奔去。如果我们能够抛弃一切，只留下一件必须做的事，并且说，我的事就是在地上服侍神，并且知道将来我要在天上享受他的奖赏。因为当我们把自己的事交给神的时候，他所做的远比让我们自己来处理还要更加的美好。自己动手切肉的人往往会割到手指，但是将这个工作交给神的人，碟子永远不会空。跟随云柱行走的人一定会走得正确，而跑在云柱前面的人很快就会发现自己走错路了。依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我们的救主曾说，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你当依靠耶和华而行善，就必得喂养。他的保障是磐石的坚垒，他的粮必不缺乏，他的水必不断绝。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若你背负这世上的忧虑重担，光是尽力撑住而不被压倒，几乎就已经是你的极限了。但是如果你还想着要带着这样的重担去跑数天的赛跑路程，那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还有另外一件事也会让人无法跑完这场赛跑。我们认识有一些人，他们会在途中停下来踢他们的同伴。这种情况有的时候也会发生在比赛中。马儿本来应该要朝向终点快速奔驰，但是却因为生气而开始踢旁边的马。这样的马不太可能最先冲过终点。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然而，有一种人永远得不着这奖赏，也就是那种总是关心别人却不顾自己的人。很奇怪，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扛着锄头是去帮邻居除草的，也极少见到有哪一个农夫会派自己的一对马匹去帮助他的邻居犁田的。但是有一件最奇怪的事，每一天我都会遇到一些关心别人品格的人。如果他们去到神的殿，听到一些话语，立刻就会说，哦，这话对那史密斯太太和布朗太太是多么的合适啊。他们从来不会想到这些话对他们自己是有多么的合适啊。他们的耳朵总是在为别人而听，但是却从来不为自己而听。当他们走出教会，也许就在回家的路上，他们第一个念头就是，我要如何挑我邻居的毛病呢？他们认为贬低别人就能够抬高自己，揭发别人的短处就能够掩盖自己的缺点。他们自己没有多少优点，所以就不希望别人有任何的优点，因此他们竭尽所能的想要破坏邻居的一切好事。如果找到别人有一丁点小错误，他们会拿放大镜来看，但是当他们看待自己的罪的时候呢，就会将放大镜头反过来，让自己的罪恶变得极其的微小，而别人的错误则被无比的放大。 这种毛病不仅存在于那些自称是信徒的人当中，也发生在那些不信教的人身上。我们都很容易去挑剔别人的毛病，而不去管好自己的事。我们喜欢关心别人的葡萄园，却忘记了自己的葡萄园都没有整理。若问一个世俗的人为什么不信教，他会告诉你，哦，那是因为某某人他自称是基督徒，但他却言行不一致。请问那关你什么事啊？你要向你的主交账，并且接受审判，而他也是一样的，但是审判他的是神，并不是你。假如有很多言行不一致的基督徒，而我们也不得不承认的确是有不少，那么你就更有理由应该要成为一个好的基督徒。假设有很多人欺骗他人，那么你就更应该要为世人立下榜样，让他们看见何为真正的基督徒。或许你会说，哦，可是我担心这样的人太少了。那么为什么你不成为其中之一呢？但说到底，那是你的事吗？每个人不是都应该要承担自己的重担吗？你不会因为别人的罪而受审判，也不会因为别人的信心而得救，更不会因为他们的不信而被定罪。每一个人都必须要以他自己的血肉之躯站在神的审判台前，为自己在肉身中所做的事情交账，无论是善是恶。在审判日那天，你如果说，哦，主啊，我一直都在关心我的邻居，主啊，我在批评村里的人，我在纠正他们的错误啊，神会这样告诉你，我有没有吩咐你去做他们的审判官或者区分者呢？如果你有这么多的空闲时间，这么多的批评判断力，为什么你不把他们用在你自己的身上呢？为什么你不省察自己，让自己在神的面前能够站立得住，并且被神接纳呢？这些人不太可能赢得这场比赛，因为他们会转身去踢别人。另外还有一类人也绝对不会赢得这场赛跑，就是那些起初看起来跑得很好，但很快就松懈下来的人。他们一开始就冲在最前面，把其他人远远地甩在后头，他们奔驰如飞，好像脚上长了翅膀一样，但跑了一阵子之后就像失去了动力，即便是用鞭子抽，用马刺催，也难以使他们继续往前，甚至几乎完全停下来了。唉，在我们的每一间教会里几乎都能够发现这样的人。我们常常见到一些年轻人出来公开承认他们的信仰，我们与他们交谈也觉得他们很不错。刚开始他们确实跑得很好，看起来没有什么问题，甚至可以作为别人的榜样。但是等个一两年，他们就慢慢逐渐地离开了。最初也许只是偶尔没参加周间的聚会，后来就完全不来了，然后也只参加主日的一场聚会，再来连家庭祷告、个人祷告也一个接一个地放弃了。直到最后，那原本挺立又看似美好的建筑，因为建在沙地上，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就整个崩塌了，而且毁坏得很严重。请记住，赢得比赛的关键，不是一开始跑得快的人，而是坚持跑完全程的人。凡是愿意得救的人，必须坚持跑到底，因为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如果你在还没跑到终点之前就停下来松懈闲荡，那你就犯了一个可能发生最大的错误之一， 你要前进，前进，前进。只要你还活着，就继续的向前进，向前进，向前进。因为，除非你来到坟墓，否则就还没有来到你的安息之地。除非你来到坟墓，否则就还没有达到可以让你喊停的地点。如果你想要赢，就要永远的向前进。如果你甘于失败，如果你愿意失去自己的灵魂，你才可以说停，如果你真的愿意的话。但是如果你想要永远得救，你就要继续的前进，向前进，直到你赢得了奖赏。不过还有一种人，他们比这些人更糟糕。他们一开始也跑得很好，起初的速度非常快，但最后却跳出了赛道，越过了栏杆。他们完全离开了赛跑的路径，甚至不知道他们到哪里去了。我们时常会碰到这样的人，他们离开了我们，因为他们不是属于我们的一员。因为他们若是我们的一份子，毫无疑问的，他们就会继续的和我们在一起。我可以在主日的聚会中指出教会里的一位弟兄，是我亲眼见过他起步的。我曾经看到他奔跑得很好，几乎让我羡慕他经常保持的喜乐，以及他那似乎总是充满活力和喜悦的信仰。唉，正当我们以为他就快要奔向终点赢得奖赏的时候，突然在他前面出现了某种试探，并且使他偏离了正路。如今他已经迷失在荒野之中，世人看见他便讥笑说：啊哈，啊哈，这正如我们所料的，这正如我们所想的。人们嘲弄他，取笑他，因为他曾经公开地承认耶稣的名，但却又背道而去，最后的结局比他起初的时候更糟糕。然而那些由神带领而开始起跑的人绝对不会这样做，因为他们在基督耶稣里得蒙保守。那些在永恒之前就被记入圣约的伟大名册里的人，必能在良善的圣灵帮助下坚忍不拔。那些在永恒之先就已经被写在恩约册上的人，必定会在圣灵的帮助下坚忍到底。那位在他们里面动了善功的，必定会将这功完成，直到末了。但是啊，有许多人都靠着自己的力量在奔跑，他们就像一只蜗牛，在爬行的过程中不断地留下自己生命的痕迹。他们逐渐消融，本性衰败，终至灭亡。现在他们在哪里呢？已经不在教会里了，而是完全失去了盼望。他们就像狗转回吃自己所吐的，像猪洗净了又回到泥泞里打滚一样。那人末后的景况比先前更不好了。我想我不需要再提到更多类型的人了，我已经把赛跑的规则摆在你们面前。如果你们想要赢，就必须要注意。如果你们认为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那么首先就必须要留意起跑要正确。你们必须坚持在跑道上，必须一直向前跑，不可以在中途停下来，也不可以偏离路线。你们必须被神的恩典所激励，不断地向前奔跑，就像一支离弦之箭，被强壮的弓箭手射出，并且绝不休息，直到赛程结束。而你们也被做成柱子，矗立在神的殿宇中，永远不再出去。第三点，但现在我要给你们几个理由，来激励你们在属天的赛跑当中继续向前迈进。 尤其是你们这些已经在奔跑的人。其中一个理由就是，我们既有着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当那些热诚的参赛者在远处的荒原上飞奔穿越平原，极力想要赢得奖赏，整个荒原上挤满了观众，他们热切地注视着参赛者们。毫无疑问的，那些加油的呐喊声以及无视注视着他们的目光，都激励着他们全力以赴，竭尽所能地向前冲刺。使徒所提及的比赛正是如此。当时的群众坐在高高的看台上，而比赛者在他们的面前奔跑，观众向他们喝彩，比赛者的亲友们也激励他们要努力向前。那些亲切的声音总是不断地劝勉他们继续前进。而亲爱的基督徒们啊，有多少见证人正在上面注视着你们呢？在上面，我是这样说的吗？是的，确实如此。从天堂的城墙上，天使们正在上面注视着你们。他们仿佛用那甜美悦耳的声音对你们说，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只要你在基督的事工上与信心上坚定不移，就必得着奖赏。而且圣徒们也在注视着你们，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还有那些殉道者并且为信仰做见证的人，还有你们那些已经离世敬虔爱主的亲人们，他们都在上面注视着你们。如果我可以这么说，我想当你们抵抗诱惑并且战胜敌人的时候，或许会听到他们的掌声。当你们在路上落后的时候，或许会看到他们的焦虑，并且可能会听到他们友善的劝勉，鼓励你束上你们心中的腰，放下各样的重担，继续快跑向前。不要停下来喘气，不要为片刻的安逸停留，直到你抵达那天上的花床，那里才是你可以永远安息之地。而且要记得，盯着你看的不只是天上的见证人，整个世界都在看着基督徒。我们是最被注目的一群人，一言一行都有人在观察。一个世俗之人或许犯下了千百种错误，但是没有人会注意。不过，若是基督徒犯下了这些错误，很快就会被世人知道。世人到处都在注意基督徒，而他们这样做也是相当正确的。我记得有一个年轻人，他是基督教会的成员，有一次跑去参加了一场低俗的酒吧舞会。他才刚上楼，里面就有人说，哎呀，这卫理公会的来了，哎，咱们要好好的招呼他一顿。他们一把他带进屋里，首先就拉着他四处的走动，好让所有人都能够看见这位来到他们当中的卫理公会信徒。然后他们就把他踢下楼。对于这件事啊，我向那些人致以崇高的敬意，因为那个基督徒罪有应得。后来我也让他在另外一层意义上也被踢下了楼梯，因为他被赶出了教会。世界不接受他，教会也不接受他，所以这个世界正在注视着你们，他从不放过任何机会，想要借着你的信仰来攻击你。如果你在道德上不能做到十足的分量，如果你不能够在每一件事上都达到标准，你就还会听到这样的事。不要以为这个世界永远都在沉睡的状态。有一句话说，像教堂一样酣睡，这是一句很好的谚语。但是我们不能够说像世界一样酣睡，因为世界它从不睡觉， 他总是睁开眼睛注视着我们所做的一切，全世界的目光都在注视着你们。我们既有着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让我们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另外，还有更黑暗、更恶毒的眼睛也在怒视着我们。空中还住着一些邪灵，他们受制于空中掌权者的统治，每天都在监视我们，看我们是否停下来有所耽言。唉，这些灵界的生物并非全是良善的，有些尚未被捆绑，还没有被禁锢在黑暗中，却被神允许在这个世间游荡，如同咆哮的狮子一样，正在寻找可吞吃的人，随时准备要来引诱我们。其中的首领叫做撒旦，就是我们的仇敌。你们都知道他的伎俩是什么，他可以来到神的宝座前，但是却将这特权用在最可怕的事情上，因为他昼夜在神的面前控告我们。那个弟兄们的控告者尚未被摔下，那要等到人子得胜的那大日才会成就。但正如耶稣如今站在神面前作为我们的辩护者，老撒旦也同样在那里，他注视着我们，不断想要引诱我们犯罪，好让他可以来到神的审判台前控告我们。哦，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啊，如果你们已经踏上了这一场天路的赛程，并且已经开始奔跑，就让这些无数的眼睛激励你们继续向前吧。请记住，你这场赛跑的结果不是只有输或赢而已，而是生或死、天堂或地狱、永远的喜乐或痛苦的差别。你所奔跑的目标，其利害关系是何等重大呀！所以，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主啊，求你转变我们，我们就必被转变；吸引我们，我们就快跑跟随你。荣耀必归于你，因为我们赛跑所得的冠冕将被抛在你的脚前，而你必得着一切的荣耀，直到永永远远。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经典 at 良友 .net。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您注明经典，我们就收到了。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罗马书10:17教导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行道，并为主传道。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我们下次见。